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也是你对我们的呼召。因为主啊，我们感谢你，因每一次来到你面前，主，你的心意就是要愿意来祝福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因此让我们就是敬虔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但要领取你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祝福的管道，让祝福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流出去，流到我们的家人，流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也流到万国万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就一起先翻到立位记第26章。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会将立位记26章、27章，也就是立位记的最后神的在立位记里面的话语一起来分享。那么在立位记，我们一直读到如今，我们都知道，在立位记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心意，就是神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近他来到他的面前，不但能够就近他来到他的面前，神也愿意我们行走他的道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显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过就看见说立位记里面讲到的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献上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有赎罪祭里面来为自己的罪来悔改？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见是在立位记里面，好像。立位记，摩西在这里也将神的心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愿意来赐福给我们的神。就好像在创世纪，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要赐福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好，那么因此在立位记第26章，我们就能够看见，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神是愿意赐福，但是这个福气怎么样能够临到我们呢？我们不但是来到他的面前，神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要把这个福气降给我们。因此，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遵行他的律法，我们要来守他的诫命，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纪念到神所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在这个立位记第26章，我们就先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么，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跟我一起好，我们来读《生命记》26章第一节、第二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那么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的经文好像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两节的经文也让我们想到了摩西的十诫啊，摩西十诫里面的前四诫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啊，我们不可以雕刻偶像，我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我们要守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所以在摩西的十诫里面，前四诫都是讲到我们与神中间的关系。那么在立位记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这四诫，我们与神中间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在这四诫的地方，四诫，我们都愿意来遵行神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神就告诉我们，接下去有许多的福气会临到我们。那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哈，神在这里说，我们不可雕刻偶像，我们不可 以别神来代替我们的神。那我想人是有一个惯性，或者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都好像对看得见的东西，我们比较有多一份的这个怎么依赖，或者我们常常就是喜欢有一个人像来膜拜。好，那我们就想到摩西带领以色列要出埃及，他们看不见摩西，他们看着摩西在山上与神这么长的时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就在那里制造金牛犊。好，那为什么？因为希望有一个看得见的东西，他们可以膜拜，他们好像才觉得是抓得住、抓得稳的。那么，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让我们不要雕刻偶像。那么这个偶像呢，不管是石头、是木的、是金银啊、宝石的，好，那都神都希望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为我们的偶像。那么，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好，那我们才会是一个蒙福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以他为我们的神。那么偶像呢，不只是有雕刻的偶像，有的时候我们利未记一开始我们也提到，有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偶像。那因此在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在思想意念里面，好，虽然没有一个外形的偶像，可在思想意念里面，我们会把某一些的东西、某一些的人当成是我们的偶像。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来雕刻偶像，好，让我们思想意念里面，我们真是看到唯一的真神。那我在这里我就再一次思想到，在诗篇155篇里面特别讲到偶像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偶像是什么呢？偶像是有口却不能言啊，有眼睛不能够看见，那有耳朵却不能听见，好，那有鼻子却不能闻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讲到这个偶像的时候，好，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讲到的这个偶像，你耳朵啊，有耳不能听，有鼻子不能闻啊，有手不能摸，有脚也不能行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所以，诗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雕刻偶像的，那造他的就和他一样。那这里我就想到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经历神营会啊，那我们在经历神营会里面，那一天我刚好就在那里分享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断除偶像，来断除这种黑暗权势，在那里分享教导的时候，那就有一位姊妹呢，她就就是。她那位姊妹就是，我看她从头到尾在讲那一堂课的时候，她都是眼睛闭着啊，都是在睡觉，都醒不过来的那个样子。后来呢，她上完课以后就一直跟我抱歉，她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上课会打瞌睡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今天一讲到偶像的状况的时候，我就眼睛睁不开，就一直醒不过来，就一直睡觉哈。那他就跟我说，他觉得非常的奇怪，那么非常的奇怪，那么因此在那一次，我就再一次跟这位姊妹，后来我们还，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祷告团队，还到她的家里面，我们去跟她一起的祷告。我们真是经历到什么哈？她原来这个人，她从小她是被生下来的时候，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就在庙宇里面过继给这些所谓民间的信仰这些偶像作为他们的义女，好，所以他大概有40多年的时间里面都是在这个偶像的膜拜里面。那么所以他就说他在这些偶像膜拜里面呢，身体也没有见好，好，那后来他好不容易认识主以后，才从这里面慢慢慢慢的一直靠着神来走这条道路。但是他真的就经历到说造偶像的哈，就跟他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中有偶像，或者我们过去的民间的信仰有这些偶像，我们还没有跟他断除关系的话呢，我们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要让我们对偶像说 no， 我们不再从心里面从形象上面去拜这些偶像，我们一定要 要转回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真的相信哈，不要落在那个偶像的里面。那么我们也看到哈，在这里讲到说，不但是不要雕刻偶像去拜偶像哈，这里也提到说，我们要守神的安息日。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有安息，有安息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在主的面前有安息，能够守这个安息日哈。那然后我们也看到，这里圣经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语，他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还要什么？进我的圣所。”好，这个"进"不是走，就是说，我们不但是要进入到圣所，这里还讲到要进我的圣所。那这个"进我的圣所"到底我们看到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要进我的圣所？那我们就想到说，其实这个"进"是要在神的圣所里面来敬拜他，我们是要来敬畏神的圣所。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想到哈，当时神在利未记或者在旷野里面呼召这些百姓敬虔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什么？要献祭，要等等，要赎罪等等，都是怎么样？要他们要有所预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进我的圣所，我们就是要预备自己，预备我们的心态，预备我们的全人全身，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到他的圣所。那么，因此呢，我就想到，那比较实际之上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进我的圣所，来预备自己进入神的圣所？好，那比方说呢？我就想到说，比方我们去聚会的时候，不要迟到，哈，这个什么敬我的圣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圣所，预备自己，哈，不要迟到。那比方说，我们去到神圣所的时候，预备自己，哈，如果有奉献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早一点的就预备好。进到神的面前，好，进我的圣所。那现在呢，我们好像没办法到，在这个有实体的聚会，所以我们都是网上聚会。那我觉得在网上聚会啊，当然也有几个人，刚刚有位姊妹说，哦，她很开心，今天她轮到她要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所以心里非常的兴奋，也是预备好她自己哈。那我就想要说，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家里面来，来参加崇拜的时候，那就不要再要进我的圣所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最好不要什么喝茶聊天嗑瓜子哈，吃甜点啊哈，吃零嘴哈，那我们要什么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愿意。在利未记里面看见的，实践里面这个事件，前面这个四个讲到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在遵行的时候呢，神就会来祝福啊。那么神的祝福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见降下时雨啊。那么对犹太人来讲，以色列人来讲，雨是非常重要的。在中东这些地方，在以色列这块地图，如果一些弟兄姊妹你去过这些地方，我们就会看见说，在那边的地图哈，黄这个有山有土，都是非常干旱的。那么如果没有雨下下来，那就什么就没有收成了。但是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神的祝福，在他们的中间是什么？降下时雨，时候到了，应该的春雨秋雨，好，合宜的春雨秋雨就降在他们中间，使地能够生长菜蔬，好，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而且呢是什么？是神自己会降下时雨，好。那么，那我们看到说，在中东有一些那个其他的拜偶像的，他们会什么？他们要要在那里求雨哈，就在那里求雨， 来种植。那么，但是感谢神，神非常的实际哈，他非常的愿意成为我们的祝福。我就想到说，当我们看到这些神祝福的时候，哎，在我的心里面，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神哈，好像。有时候你觉得说你看不见他，你好像也摸不着他，哈，也好像我们是在那个信心里面去仰望他，那好像觉得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但是感谢主，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看不见，但是当我们遵行神话语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都是看得见的，哈利路亚，而且都是什么很实际的，让你去体会到。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是这样子的愿意哈，让我们去领受他所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呢，降下时雨，这是非常实际的，神愿意让他的雨降下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什么，就可以栽种，可以收割，还可以吃得饱足啊。那么在这里，圣经里面说，而且不但讲到说雨降下来，他们可以栽种收割。第五节说到，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栽葡萄的时候，栽葡萄要栽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所以我们就看见，好像在这里是啊，你这个啊，栽种打粮食要打到收成的时候啊，你收成了以后又到什么栽种的时候，好像在这里有一个不止息的一个循环在那里，好像有不止息的一个丰富跟供应在那里哈，所以可以栽种收割也能够吃得饱足。那么在这里利未记26章第10节啊，这节也非常的讲到这一个，这个蒙福的时候啊，第10节说，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就要挪开陈粮。哈利路亚，就是表明什么？表明神的丰富，神的供应哈，让你能够吃陈粮，而且吃的能够饱足。但是在这里也特别提到，你还会怎么样呢？你不但有陈粮，有丰富的供应啊，有饱足在那里，有积存的陈粮在那里。特别也提到，你还要因为新粮就要挪开陈粮哈。对不起，讲义上的那个陈粮的那个陈字打错了。所以你把它改一下哈，因为陈粮要，因为新粮就要挪开陈粮。哈利路亚，神愿意将新的东西给我们，神愿意将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神愿意为我们预备新粮。但是你有新粮的时候，有新的工作的时候，你就要挪开什么？就挪开你旧的，就要挪开你的陈粮。哈利路亚，这神是何等的真实哈！提到这里，我就想到，在好多年前，神就差派一个神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哈，就是Kenneth Tracy 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有一次特别讲一个信息，就是。新粮要挪开陈粮。那我记得他那天在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你们今天回家以后，就去你家里检查一下，有多少旧的东西是你舍不得丢的。”他说：“如果你不能够将旧的东西啊，把它丢掉或者把它清理掉，你就没有办法来承接新的东西。”哇！我真的那一次他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受用，因为神很愿意把新的给我们，好，我们不是也常常唱歌吗？Do something new，求神在我们中间做一件新事，哈。那我们也想到以赛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是做新事的神，所以有新就要除去旧的，哈。那因此在这节经文说，要因为新粮要挪开陈粮。那我就想去年我们家哈，就是搬家，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想到我们在搬家的那种过程里面哈，我跟你说哈，有的时候真是很舍不得耶，要把旧的东西丢掉，要把旧的东西处理掉，而且我的旧家我们是在那里住了29年的家，所以你知道有多少多少旧的东西哈，所以我们搬到新家的时候，哇，真的 就是要下定决心要把旧的能够挪除。那我不晓得现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 garage 里面还有没有很多旧的东西？其实我那一次搬，29年，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的东西哈，放在 garage 里面，恐怕20年都没打开来过哈。有的东西，5年、10年也没打开来过。那这些什么，就是应该把它什么处理掉了。我感谢神，神愿意我们在他面前来领。受新的工作，求就让我们能够记得哈，新粮要挪开陈粮哈。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家里不但有很多旧的东西，比方说衣服哈，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很多10年、20年的衣服都舍不得丢哈，但是也穿不下了，也过时了，但是就是舍不得。我觉得这是我们好像一个人的心态，我们常常就是舍不得那些旧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要记得神是什么？神是做新事的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纽约哈，去在一个聚会里面，那做讲员，那我去做讲员的时候，在那边就有一位姊妹，那个姊妹呢，看见我的时候，那她是一个服装就是造型师啦哈，就是形象造型师，那么她看见我的时候就跟我说啊，刘师母啊，你上讲台以前哈，我帮你来打理一下，这样子，所以他就帮我打理了2天。好，到礼拜天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哈，他就跟我说，他说，刘师母，你要上讲台以前呢，你先到我这里来，让我看看你穿的衣服哈。哇，你知道吗？我听到那件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好难过哦，我就心里想说，哇，这个。我穿什么衣服啊？他还要在这里给我意见啊！我那天晚上难过的不得，就非常的难过啊。那结果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女儿，我就掉眼泪的跟她分享说啊，我说有一个姊妹她在这里啊，她说要我明天上主日崇拜上讲台以前哈，要把我穿的衣服要给她看一下哈啊，我就在那边掉眼泪。后来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她妈咪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哈，她说你去听听看那个怎么样？所以礼拜天我就穿了一套这个我自认为哈非常非常可以上讲台的衣服，我就穿到这个姐妹的家里面。没想到我一进到她家，她第一句话说：“刘师母，请你把你身上衣服换掉，好，我这边有一套衣服给你。”哇，我一看她给我要我穿的那一套的衣服，哎呦，我一看我就觉得我有一点不能接受，因为我以前呢，我都觉得礼拜天去聚会，我要穿什么？我要穿洋装，好。那个时候我很少穿长裤啊这些，我就觉得我要穿洋装。可是，一看他给我预备的那套衣服呢，是裤装，而且是牛仔布的。哎呀，我就觉得说这怎么可以穿去聚会哈？他就一直跟我说你要把你这件衣服脱下来。最后啊，真是敌不过他哈，我就穿了他给我预备的那一套衣服。结果那一天的每一个人都说，哎呀，刘师母你今天好漂亮啊，你今天这套衣服穿得真好啊，等等。那一天我再跟我女儿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说今天他一定要我把这件衣服拿下来，要换上他给我的衣服哈。我女儿说，妈咪，那你到底是穿哪一套衣服你带去？我就跟她说是哪一套。就我女儿听了以后，我女儿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你就是穿那一套衣服，所以我就发现说，哇，原来我已经那套衣服已经十几年了，我每次都觉得那套衣服很好看，我舍不得啊，丢掉，我舍不得那个，而且我穿的次数也非常的少。但是我那天我女儿讲了以后，哎呀，我就学习说什么，我一定要把这个衣服哈。捐出去啊，那个要把它处理。所以在我自己身上，我也真是学习什么新粮要挪开陈粮，因着新粮要挪开陈粮。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是旧的东西，我们抓住不放？但是今天神也告诉我们，神的丰富 可以让我们经历新的工作，经历神新的恩典，经历神新的作为。所以我们要什么样？我们要除旧更新，我们要穿上新人，要脱去旧人，我们要穿上新衣，能够脱去旧衣。我们要披上耶稣基督的，给我们新人新的样式，能够让我们的老我，旧人能够放下。哈利路亚。然后我们看见说神的赐福，我们不但是有降下时雨，有栽种跟收割吃的饱足，神还让我们能够安然居住，我们能够有平安，并且神的祝福里面还可以让我们什么追赶仇敌。这里讲到追赶仇敌的时候，五个人可以追赶100个人，100个人要追赶10000个人，我们可以追赶仇敌。哇，感谢赞美神，神的祝福是追赶仇敌，神的祝福给我们是追赶仇敌。弟兄姊妹，太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被仇敌来追赶，那而且仇敌真的会什么，好像吼叫的狮子要来吞吃。要来吞噬那些没有信心的人。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但是神说，如果我们有他的话语，我们就有信心。我们有这个神的话语有信心，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不怕仇敌的追赶，我们反而来追赶仇敌。我们可以不害怕仇敌的搅扰，我们可以什么胜过这个仇敌。感谢赞美神，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仇敌，主耶稣也期盼我们也能够靠着他来得胜那个仇敌，将仇敌怎么样踩在我们的脚底下。哈利路亚，我们不要惧怕仇敌，我们可以追赶仇敌，而且要把他踩在脚底下。我再一次思想到以弗所书里面，我们非常出名的这一个讲到属灵征战啊。那么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他讲到我们如与属血气的征战啊，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与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需要什么？不但要站立得住，还要站立得稳。那么，但是在这个征战里面呢，以弗所书就讲到这场征战呢，他还用了一个原文里面，这个征战就叫做摔跤，就叫做摔跤。那我想我们都看过那些摔跤大赛的时候，在那些摔跤这个摔跤比赛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有一个人要把另外一个人打倒嘛，那今天在这个摔跤里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靠着神的灵来征战，来与属血气的征战，来属血气的摔跤。那我们在这个摔跤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但要征战得胜，我们还要把仇敌踩在脚底下。所以在这个征战这个摔跤里面，不是像不倒翁一样他打过来你打，你倒来倒去，好像我不倒翁不倒就可以了。 No， 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不但是在这个能够不跌倒，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我们还什么？我们要掳掠仇敌，将仇敌踩在我们的脚底下。哈利路亚。所以不要害怕仇敌的攻击。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追赶仇敌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征战得胜呢？上帝的话语可以使我们征战得胜，因为神的真理可以致死仇敌。那因为你有神的话语，你有你的信心就在里面增强，所以可以不受到仇敌的欺骗跟控告。那还有呢，我们在追赶仇敌，我们要征战得胜的时候，非常宝贵的就是什么？敬拜赞美了也是我们好多次提到，就是敬拜赞美，大声的来赞美神。我们在赞美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仇敌就没有权势了，我们要来赞美。那我就想到，其实昨天我就收到有一个人写了一个短信给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另外有一个是贝恩金嗓子有一个活动。那我们贝恩金嗓子今年就是要我们有一个诗歌我们愿意就是有一个诗歌的甄选，要开一个演唱会。那在这个是那刚好今天呢就是这个还有人气投票，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二十 二十几组的弟兄姊妹哈，他们都用诗歌的敬拜，然后我们有人气投票这样子。那所以有一个人就写一个信给我哈，他说现在美国正是这个危机的时候哈，你们怎么还有心情唱歌啊？你们怎么还有心情唱歌？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有心情唱歌，你们还办这样子一个活动。那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在那里，思想我也跟这个人回了一封信哈，我说的确，现在在危机的当中，在危机的当中，我们的心里不能够低沉下沉。我们在危机的当中，我们在为一个国家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更要什么呀？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这一位，做宝座的主身上，我们要看见他的全能，看见他的权柄，要来赞美，要来赞美。我就发现说在，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面，每一次的赞美敬拜，神真的就怎么样？神就让我们看见这样赞美敬拜的当中，神就做奇妙的工作。保罗在监狱里面，因为唱歌啊，在那里敬拜赞美神，监狱的锁链门就全部被打开。我们看到约沙法王在那里把诗班碰到三国的敌人来攻打的时候，他把诗班的队伍放在最前面敬拜赞美的时候，没有花一兵一卒哦，就是敬拜赞美当中，神派伏兵使他们得胜。我们也想到这也是我分享过的这个。巴兰这个先知本来呢，敌人要雇佣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的，可是巴兰呢，到了以色列人当中，他没有咒诅，他祝福，所以那个雇佣他的那个敌人的王就非常的生气，就说你我是要你去咒诅的，你怎么反而去祝福以色列人呢？巴兰说了一句话，巴兰这个先知，他说了什么？他说因为我听见在他们当中有欢呼王的声音，所以我不能咒诅，我只能祝福。弟兄姊妹，哈利路亚！你知道，在圣经有太多的例子，我们看到我们敬拜神，我们赞美神的时候，那个我们可以胜过仇敌，可以追赶仇敌，将仇敌踩在我们的脚底下，你要试试看，要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感谢赞美神。那我自己常常学习这样子一个功课，就是来赞美神，来，而且赞美的时候不是小声的赞美，是大声的赞美，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要大喊并大唱，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要大声的、高声的、发声的，来赞美神，因为神上去下来要用喊声来相送，就是 shout 要用喊声来相送。好，那我们再看到，在这个利未记这里讲到，我们遵守神律例的时候，神就使我们赐福给我们，然后在圣经里面就提到这几节经。这几件事情这个就提到第九节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记得他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那么，在神的立约里面，你看到这里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怎么样呢？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如今，神的心意里面，一个赐福的心意里面，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约的当中，是可以让我们生养众多。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些年间，我们也看到生养众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现在已经年纪太大不能生了，但是如果你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还能够生养的，那我们真是求神让你能够多多的生养，生养众多是神的一个祝福。如果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我们都能够生养众多，我们就看见那就有福了。那我们也思想到说， 其实几个礼拜以前，这个伊朗的牧师哈，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的分享。他有一个分享，真的很感动。他说他在祷告里面，他说，伊朗要成为一个要祷告，要能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哈。那我们也是想到说，在回教的国家里面哈，他们都是生养很多的。那回教徒是怎么样？一生下来他就是一个回教徒哈。所以呢，那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一个统计哈，说到2030年是吧的时候哈，那个回教徒的人数哈会远远的超过基督徒的人数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真的希望我们都还能够生养众多，而且有敬虔的下一代，好，有敬虔的下一代。那这其中也是一个原因，说我们在非洲啊，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在非洲有许许多多的分堂，好，那刘牧师有一次分享，他说在非洲的女人哈，在非洲的女人，她们生孩子比例哈，是每一个女人都可以生 4.7 个孩子啊，就比例上，那基本上就4到5个小孩。那感谢主哎，这个在我们在非洲的这些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哈，如果每一个家庭他们都能够生养众多，而且有敬虔的下一代哈，那怎么样呢？我们才好像能够真是能够看见说认识神的儿女哈，才能够生养众多，可以遍满天下。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祷告。那如果我们自己的肉身里面没有办法生养众多，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灵里面的生养众多。所以我们要为万国万民来祷告哈。我们真是求神在这末后的时代，那个福音哈，可以真是能够传到各个人的家中。福音那个有更多的人能够信福音。那因此我也要在这里特别提到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传福音哈，那么以前传福音呢好像就是要一个一个的传，这非常的重要。我们有时候靠布道会来传，但是现在传福音可以透过什么？我们可以透过媒体，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社群的网站哈来传福音。那么，但是我们也看见，现在许多的媒体都是非常的败坏。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来为一些基督徒的媒体来祷告，也让他们传福音能够越传越广。所以，其实我们在湾区哈，或者我们在华人，在北美的华人，我们可以为几个事工媒体的事工祷告，我们可以为我们生命和灵粮堂为什么优势哈优势电视来祷告，让优势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传媒哈。我们可以为创世电视来祷告，我们可以为贝恩广播网来祷告，我们可以为 Good TV 在北美的来祷告，我们为一些基督徒的这些传媒的侍奉来祷告。那么特别这个我们最近这个优势哈，它会在从现在一直到12月，他们都会有这个募款，或者说让你更多的认识优势所做的工作。我都欢迎弟兄姊妹能够为他们祷告，也为他们来支持哈。所以我们看见说，神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坚定所立的约哈。那这个坚定所立的约呢，我们看见说神怎么说呢？神坚定这个所立的约哈，我们也看到这个立位记第26章哈，我们就看到第26章里面哈，第42节哈，26章先看到第42节，神说：“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说他要我们来纪念哈，他与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所立的约。那么特别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地方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这个约里面讲到什么啊？就讲到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说哈，提到的神怎么样要有这个啊，你的子孙啊，要越来越多，像海边的沙，好像怎么样天上的星星一样，生养众多。所以这是神给这个神的立约里面哈，我们所看见的。那我们也看见说，遵守神律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圣殿的观念。那么所以在这个26章第11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提到什么帐幕。所以我们其实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观念，圣约、圣殿跟圣战的观念。圣约，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约，我们看到圣殿，其实神愿意在我们中间有他的帐幕，他越乐意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也看到在神的心意里面，神赐福里面，他不但愿意与我们同在，他的帐幕要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在神的赐福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他也是怎么样，他也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征战，并且征战能够得胜，是有一个圣战。好，圣约、圣殿、圣战。那利未记26章13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感谢赞美神，我们就看见在这一个征战里面，好，神要把他的百姓领出来，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世界里面领出来，从这个世俗的里面领出来，从这个辖制当中领出来。那不再什么，不再做奴仆了，哈利路亚，是神的子民，不再做奴仆了，要来断开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哈利路亚，挺身而走，抬头的挺胸，能够挺身而走，能够往前走，能够往前进，而且能够追赶仇敌，把仇敌踩在脚底下。神要带领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感谢赞美神，这是我们在看见我们这个遵行神的律例，我们是什么？我们蒙福，每一个福气是看得见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看不见，可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是看得见的。哈利路亚！好，感谢赞美主。那然后我们也看见呢，神的话语，在这里说到，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遵守神的话语，我们不愿意去守他的诫令的时候，我们背弃神的约，就会有刑罚临到。那么这特别讲到这一个背弃神的律法的人，背弃神的这个律令典章的人，就会有刑罚临到。而且这些刑罚特别讲到会有怎么样，有7倍的刑罚。我们通常觉得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我们觉得7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也要什么，有7倍的刑罚。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7倍的刑罚就是什么，有完全的刑罚，有这个很大的刑罚会领到他们。哇，那多可怕啊！所以我们有看见，就是说，其实神都把话讲得很清楚哈，你遵守神的诫命是蒙福的，但是你违背神的诫命的话呢，就怎么样，就是会有刑罚临到，而这些刑罚也都是看得见的哈。我们看到这些刑罚的种类有什么呢？他提到有疾病哈，那么这个疾病在利未记第26章16节，那如果我们下一季我们会查这个生命记哈，生命记28章29节也提到说，顺服神的命令会哪些的祝福会追上你哈？但是你如果那个违背神的命令的话，哪一些的刑罚也会追上你哈？那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将利未记跟这个生命记28章两个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刑罚的种类里面 疾病上面，疾病里面讲到什么呢？这里特别提到有惊惶啦，有眼目干瘪啦，精神消耗，有痨病，有热病。那么在《生命经》里面特别还说到，这些疾病是治重的，是治久的，是治长的，是不能医治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有这么多的疾病啊，所以疾病在其中。然后我们也看到这里提到白白撒种，白白的劳力，就是说什么，如果你不，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的话，时雨就不会降下来了，那不，没有时雨，地就没有办法有收成，或者说你撒下去的种，地土就干裂，没有水的浇灌。好，所以是什么，白白的撒种，白白的劳力，因为白白撒种，白白劳力，我们就看见地土就荒凉，诚意也是荒凉。好，那这就再次让我想到这个犹太人以色列啊，他们亡国这么多年，不遵守神的话语啊，不敬畏神，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刑罚是多么的悲惨啊。那因此呢，其实1948年犹太人复国的时候，就会真的是我们就可以看见，从1948一直到现在，他们是1948年复国的时候才经历到什么？地土开始被恢复，以前地土是荒凉的，是没有什么树木的啊。但是1948年的时候，神他们回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应许在他们中间，神没有丢下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啊，让他们可以复国的时候，无花果树、橄榄树啊，这些葡萄树都在以色列这块地土里面发芽生长。你现在去以色列，你就会看见，虽然这块地图很多的地方是干旱的，但是怎么样，感谢神，神纪念他的约，这些地图开始被恢复种植。其实我也去过以色列种树啊，而且圣经上讲到这个神的应许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以色列的果实要遍满天下，所以以色列的农产品啊 ，organic 啊，非常的有名。那好，那我们再看到哈，刑罚临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被仇敌追赶，有分散，有死亡。好，那么这些分散被仇敌追赶的时候，圣经上也让我们看见哈，不但是分散有死亡，还会什么？还会他们还会有瘟疫在他们的中间哈。那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刑罚来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悲惨，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要什么样？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要遵守神的律例，要来神的典章。那我们最近在美国，我们也为这块为美国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重新为美国回归真神，为我们在这块地图上面，我们为这块地图祷告，是希望这块地图有平安。我们一定要什么？让真理，让神的道在这个国家，在立国的精神，在立国的真理上面，好，能够站立的稳，才能够怎么样？让追赶仇敌，才能够让仇敌被踩在脚底下。所以这真的是我们要抓住上帝的话语来祷告，我们要抓住上帝的话语来信靠。那我们也看到在这刑罚里面，还有一个是让我们大家都觉得怎么讲说很伤心的，或者是说我们很不想看到的，就是儿女被吞吃，儿女被吞吃。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有安全，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有避难所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环境，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的状况，我们都看见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真是也是在危机的当中。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是被这个世代所吞吃，是被这个黑暗所吞吃。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就是要来敬畏神啊，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父母怎么样呢？ 大有倚靠，儿女也就有避难所了。所以，我们敬畏神的，我们是大有倚靠，我们的儿女会有避难所。耶利米哀歌里面也特别提到，在这个夜间交更的时候，我们要起来向神呼喊啊，因为这些孩童在街市上，孩童他们在那里沉沦，他们在那里喊叫，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弟兄姊妹，为儿女祷告啊，实在是一个很迫切的事情，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是一个很迫切的事情。我们许多时候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真的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于我们的儿女有远离神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有不有远离神啊，不信靠神的，我们真的是在那里心里忧伤，我们在那里焦急啊。但是弟兄姊妹，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一定不要放弃为儿女祷告的权柄，为儿女祷告的恩典啊。那好几年前这个 Family Focus on the Family 的这一个有一个统计的数目啊，那个特别也提到，我们基督徒的儿女啊，即使那个远离神的，80% 都会回头，都会回转。那我想这些年间，我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好，是一个非常被神所大大所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这一生的那个倚靠神，在神的话语上面都被我们所尊同。其实 Billy Graham 哈，他自己的就看见他的儿女里面那个Frank 啊，现在 Frank Graham 还有他另外一个女儿叫 Ruth 啊，我们看到其实 Billy Graham 有一段日子他也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儿女离弃神不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就是一直为他们祷告。我们看到今天的 Frank， 他能够站在他父亲的信仰上面回那个真是现在就是站在那里哈，这样子的被神所使用哈，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他是一个这个回头父母的祷告，他回头来到神的面前。Billy Graham的女儿 Ruth， 她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远离神，他自己的生活婚姻真是有极大的一个破碎，好，婚姻破碎了，孩子吸毒，那个depression， 好，那个未婚，好，就生小孩，那他是在一个非常破碎的一个状况底下，那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被破坏了哈，但是他自己做见证，他回头来到神面前。当他在那里非常破碎破坏的时候，他的父亲 Billy Graham 在对他说：“女儿，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所以这个 Ruth 他自己分享见证的时候，他说他的父亲没有来责备他。他的父亲只在那里说：“女儿，我为你祷告。”这个 Ruth 后来怎么样呢？他回头，如今他也是站立的稳，他也是站在那里，整个生命再一次被改变，被神不但救回来，他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他也救助了许多的年轻人要走出他们的黑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让他们不被吞吃，即使有被吞吃的，你也要相信你的祷告，也许他就是那80%可以回转的人。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啊，《奇异恩典》里面的那个写诗歌的这个人，他自己的见证里面也提到，他真是有一阵子何等的败坏。远离神啊，在一个船上的时候，他想到他母亲为他的祷告，他在船上悔改认罪，写下了这个 Amazing Grace。所以，一个父母的祷告，一个母亲的祷告，何等的宝贵。那么，因此我们也看到说，神就在这里，也透过利未记26章，利未记26章哈，40到46节里面讲到， 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的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好，那我们看见说，神在这里说，但是他的百姓如果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和祖宗的罪，为自己的罪悔改认罪，为我们祖宗的罪悔改认罪的时候，神怎么样？神说，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要纪念这地，非常实际。神纪念他的约，他要纪念这个地图，他要纪念他的百姓。神是一个守约的神。好，那么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要常常欢迎圣灵来光照我们，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哦，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让我们可以悔改认罪，好，不但认自己的罪，也为什么祖宗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好，那这也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像尼西米说，我不但为自己，我要为我本国的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好，那圣经上看到，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先知们，好，他们不但为着自己的罪祷告，他为着国家的罪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看见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看见我们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纪念他的约，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他也会纪念他与你所立的约，因为我们是在约中的子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那个我们也看见说，神纪念他的约，那么他的约，雅各、以撒、亚伯拉罕的约，这个约呢，也在罗马书第11章25节、27节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神的约啊，是再一次跟我们看见，如今这个约我们还没有看到成，这个约的成就，就是什么？以色列人还有几分是硬心的，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还没有填满。但是神已经在这里说，当神会纪念他的约，神会纪念他的约。他说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不是只是对犹太人的，也是对外邦人的。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罗马书里面讲到，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的，他是不但与犹太人立约，他也要与我们来立约。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啊，是什么？神真的愿意把救赎、把救恩带给人类，带给我们。那么今天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为什么我们读旧约？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为犹太人祷告呢？我非常常常想到这节的经文，就是怎么样？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虽然他们现在还是有一些硬心的，但是神纪念他的约，这件事情要来成就。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成就的时候，因此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我们要为外邦人的这个数目添满了，这两件事同时并行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现在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看见神所成就的工作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所想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来认识神，我们看见阿拉伯人也需要来认识神，我们看见各国各族各民各邦都需要来认识神，外邦人的数目要来添满，以色列的全家要来得救，这是上帝的心意。好，那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不但让我们看见说神说这个守约跟蒙福，我们也看到利未记里面讲到的说 人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许愿，许愿是要还愿的，好。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利未记27章里面讲到，神有许愿，我们也需要来还愿。而还愿的时候，你所还的愿又被称为什么？要归给耶和华，要来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任何许愿的，你一定要在神面前来还愿。比方说，有时候我们说，神啊，我向你许愿哈，如果你给我一个房子，我这个房子呢，能够希望能够开放，能够作为聚会所用。哎，你要记住你在神面前所许的愿哈。那许愿要有还愿，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许愿，但是你有许愿一定要还愿，因为你还愿的时候，神看这个是什么，归给耶和华，是分别为圣的。那个哈拿在神面前许愿，好，求神给他一个孩子。那么感谢主，这个哈拿呢，等到他真的有还孩子的时候，他就去还愿。他去还愿的时候，他说当年他的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给我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要终身归给神。所以他的在撒母耳小的时候，他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他就交给那个祭司，他就让撒母耳可以在圣殿里面来长大，撒母耳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他是一个为以色列来立国的一个先知，所以我们看见，而且撒母耳说，不管那个当时的那个扫罗王多么的不顺从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撒母耳都说什么，我断不停止为你来祷告，好，所以撒母耳是一个时代的先知，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如果有许愿的话呢，我们就要还愿，要归给耶和华，分别为圣。然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利未记里面也教导我们，好，也教导我们要什么样，要有十一的奉献，归耶和华为圣。那十一的奉献，其实我们十一的奉献，我们只把十分之一归还给神，那我们可以看见神给我们的是这么的多，神给我们的是这么的丰富，我们把十分之一归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月的月初的时候，初熟之物，好，我们都能够归给神，让我们有十一的奉献，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的结尾就是在这个守约跟蒙福的里面。因此我们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好愿意来遵守神的话语，来领受神给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祝福呢？那因此我们也在这里看见说，神愿意我们来遵守他的话语，能够来到他的面前，神也愿意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能够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所以希伯来书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非常愿意我们能够成熟，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我们能够走在这条道路上面，能够被神所使用，能够被神所成为神的一个器皿。那么因此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说神在那里跟我们说要我们怎么样呢，他说他愿意我们不但把神的话语听进去，而且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扎根，能够长大。那但是许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人是什么，只是怎么样，好像听了很应该做师父的，但是什么却本该做师父的，但是却怎么样，好像那一个吃奶的婴孩一样长不大的。为什么呢？我们在真道上面，在神的话语上面没有长进，在神的话语上没有长进，在真道上没有长进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吃奶的，不是吃干粮的。神愿意我们在灵命上也能够长进。前两天我跟一位姐妹 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以前就是一个没生命的人啊，那么现在呢，有更多有神的话语里面，他可以什么？他自己都发现，他现在是在成长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个吃干粮的人，就是可以咀嚼神的话语，好，不要成为一个只吃奶的人。吃奶的婴孩是怎么样？会吐奶的，好，不消化啦，不明白啦，好，那个没有办法能领受的时候就会吐奶，但是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吃干粮的人，我们要把神的话吃进去，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反复的思想，反复的咀嚼，好，让神的话语真是能够在我们的里面道成肉身。我们要成为一个吃干粮的人，感谢赞美神哈！我觉得神的话语是自己一定要来读的。那感谢主，我们现在在今年，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班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愿意吃干粮的。我们要我们都愿意什么？长大成熟，好，感谢赞美神。那我就想到，其实有一本书叫做《长大成熟》哈。那本书的作者啊，他曾经讲说，他那个时候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已经到600人了。那他非常高兴哈，就觉得说哇，牧养得很成功，教会里面有600人。他说，但是有一天呢，他在祷告的时候，还在那里沾沾自喜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你呢？教会虽然好像看起来成长到600个人，但是是600个婴孩哦，600个婴孩，所以人数虽然多，但是都是婴孩。哇，这个牧师那一天在神的面前听到神这样跟他说的时候，哇，他赶快在神的面前，哈，就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就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说，他愿意怎么样？他愿意让600个婴孩能够成为600个长大成熟的人，可以成为吃干粮的人。哈，所以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也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哈，今天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如果实体聚会来讲的话，我们大人小孩全部加起来大概有将近3000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是一个吃奶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吃干粮的教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哈，那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呢哈，要有这个根基。那因此希伯来书说到，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换句话说，我们要在这一个基督道理的开端上面，已经有了这个开端，已经有了这个根基，不需要再立别的根基。但是我们要在这个根基上面能够建造，能够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那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的时候，那哪一些是开端的呢？好像懊悔、死刑啦、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这些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好，那我们这些开端，我们是要在这个上，我们不需要再有别的根基了，这已经是我们的根基了。那我们就要在这个上根基上面建造，好像把房子要开在那个建造在磐石上，因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建造或者说长大成人要吃干粮啊，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我们不只是要听到，我们要行道；我们不只是要听到，我们要活出这个道来，要活出来。所以上次我们讲到立位记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人有上帝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使我们怎么样？就使我们活了。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要活出神的心意，我们要把这个神的道活出来，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让别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跟过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因此在圣经里面讲到，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哈，我们能够长大成熟，我们能够行出这样子一个道理来，而且要什么呀？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也是要什么？不住的往前走，哈。那么，因此神在希伯来书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若是我们不能将神的道能够行出来，哈，我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又是在圣灵里 有份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活不出这个道来的时候，我们离弃了这个真理，我们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了。那我就再次思想到彼得啊，我们想到彼得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他跟过耶稣，但是什么？他在圣经上跟我们记载，他远远的跟着耶稣，远远的跟着耶稣，他远远的跟着。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紧紧的跟随，把神的话语好像食物一样吃了，好，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是我们跟随神的话语，我们只是听一听，看一看，好，没有紧紧的跟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远远的跟着，我们远远的跟着，我们就怎么就给仇敌有这样子一个地步啊，来攻击我们。让就有这个漏洞在我们的当中，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哈，那像彼得呢，当他远远的来跟着耶稣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有三次不认主的经历，三次不认主的经历啊，三次不认主，就好像真的就可以。想到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这一个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一样。好，那我们看见说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哇，这件事情或许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活出神的道来，我们也会怎么样呢？我们也很可能就会像彼得一样。但是感谢主，神说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回头来到主的面前啊，反省一下，我没有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我是一个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我是一个与圣灵有份的人。我那个就让我们哈，不要去离弃神的道。哈利路亚！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哈。那么希伯来书也很有意思，他在这里说到哈，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强过这些，而且什么近乎得救。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想到神的话语就在这里说，他说神并非不公义哈。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感谢赞美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神是他并非不公义会忘记我们，神不会不公义会忘记我们，他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他面前所摆上的，我们在他面前跟他的一个关系，神是记得的，而且神是知道的。好，就像这里说，神不会忘记我们所做的功和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哈利路亚！神不会忘记的，那么神会记得的。那么因此我们也再一次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人可能会忘记我们所做的，但是神不会忘记，你一定要记得啊。那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人知道我在服侍，没有人知道我今天所做的功所显的爱心哈，好像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没有人知道哈，如果没有人称赞，没有人赞美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人家好像都忘记了。但弟兄姊妹，我要再一次说哈，人的称赞是试炼人哈，人的称赞像香水一样，闻一闻就会过去了。但是呢，被神纪念，神纪念你，神就什么？神会在你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神的纪念比人的纪念更显为宝贵，不是吗？哈利路亚！好，那么因此，让我们殷勤不懈怠的在主的面前，能够持定我们的指望，我们也能够承受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哈，在他的话语里面来承受应许，来承受祝福。那么，所以希伯来书这里就特别用一个亚伯拉罕，再一次用他作为一个例子摆在我们的前面。他说到说啊，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忍耐等候，就得了所应许的。 希伯来的作者就在这里用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例子。当他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忍耐啊。那么这信心跟忍耐使亚伯拉罕在什么？他得着了两件不可更改的事情，一个是神的应许，一个是神的启示。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就是神啊、神的应许就是说啊，神要给了他的应许，神没有比自己更大的，神就启示啊，神启示没有，神启示神怎么样？他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要叫你的子孙能够多起来。所以神的应许里面看到子孙，子孙要多起来啊。那今天那个犹太人啊，神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看到耶稣因着也这个子孙当中，也因着耶稣基督，你我，我们也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论这个子孙，子孙必要多起来，这个是神的应许，而这个应许也就是生养众多啊，生养众多。我们看见神的国度里面那个信的人啊，生养众多，我们要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神的国度。但是今天这个还没有实现，还没有成就，所以我们要什么？赶快多多的去做福音的工作，传福音，好好。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神的启示，论福我必什么赐大福给你，赐大福给你，哈利路亚。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应许，神给他的启示，也让我们想到因着这个应许跟启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能够来承受这样子的应许跟启示，来到神的面前，好，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在透过这个利未记，也透过这个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走一条就近神的道路，活出神的一个心意啊，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一个福音的管道，把福气透过我们也能够传递给别人。哈利路亚。这一个时代是一个要不是一个人沉沦，乃是万人得救。好，那么如今求主祝福你，也祝福我，让我们一起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更多的祷告，走进神的道路。我觉得相信神，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美好。求主祝福你，也祝福我。那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主，你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只是吃奶的婴孩，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成为吃干粮的人。主，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一出，绝不突然的反悔。主，你愿意我们遵守你的律令，遵守你的话语，因为你是等在那里要把福气赐给我们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福是何等的宝贵，你的福是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的。主，你的福气赐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吃得饱足，你让我们能够丰富。主，你的福气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战胜仇敌，可以追赶仇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就祝福主啊，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这国的百姓，我们为着万国万民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代赶快成为那一个抢救灵魂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